好，所以刚才我白板上因为篇幅的关系呢，最后一段话落了圣意善巧菩萨，就有学长来稍微提醒一下，我说因为篇幅的关系呢，重要是要误入心意识秘密善巧，因为这一品呢叫做心意识相品。包括连印顺导师在解释这部经这一品的时候呢，都只停留在心意识的体相上去说明，对于这一品的最后一段文，不见阿托那，不见阿托那四，不见阿赖耶，不见阿赖耶四的解释反而落了。而就在这一品当中去辨这一品经到底是在讲六世界呢，七世界还是八世界，干这啥事啊？干这啥事啊？安立六世界之外的，都为了什么？都为了我们这一品经没有写，到了别的论才讲明白的东西，就是我们最右边最上面那一行，我用夸胡写的那一段文。那段文为什么我可以大胆的这样子讲呢？是因为前面就开始讲了，最初一切种子心是有直受性，有色常性，有积极性，而这三件事情呢，刚好又是我们一般以为的第六意识没有的功能。第六意识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它有五味无心。等一下我们讲到这个文的这一段文的时候呢，就要知道它文上没有具足说明，而它其实有意涵这个道理，这种就叫做秘密善巧。秘密不是叫你啊，并不是故意不讲，而是必须要你去体会，因为讲了我们就容易执名字为有，对不对？于是他在法说欲说都讲分别意识，可是却在意名分这个地方呢讲有三种名字的假立，而在一开始只是讲我们身分所起的最初一念一切种子心事，种子在阿含经也有讲啊，对不对？他从道种、脉种、骨种一直讲到种子的种子，一切种子的种子。那请问，我就要问，那么请问这些种子的功能性，请问它设藏在什么地方？以六识的哪一识来执受？它要如何积极？它要如何升起？它要如何灭尽？于中受用分别在哪里产生，对不对？这个不是实有论啊，这个不是本体论啊，这是现象的诠释。如果你只用你自己所定义的第六意识，无法解释这些生命现象，所以我们不得不超越六识之外，假立了一切种子心事。那么假立一切种子心事是有它的用意的，那个用意就是要我们悟入一切法无自性的秘密，圣意秘密。所以我假借的心意是能够让你悟入一切法无自性的圣意秘密，这个方法就叫做心意是秘密三巧，而不是攻击的呀，谁记得干啊？我立一个名字，你就去这边辩论这个名字是六世还是七世还是八世，还有别的经论，因为翻译的关系讲九世十世。法相术有它论理的必要。我常常解释这件事情，就像是我们解几何题的时候，厉害的人一看就知道明白了，对不对？那么要去次第证明，你就要画补助线，然后来加以证明。各位都从学数学这样一路上来的，我想我们大概都是那个年纪的，对不对？证明三角几何，你怎么样去证明三角形的内角等于180度？我用量角器量嘛，加起来就180嘛，对不对？量角器还有测量的误差，对不对？那怎么样在理论值上证明它的确三个内角和等于180度呢？延伸任何一边，对不对？延伸任何一边，画另外一个斜边的平行线，用已知的定理去证明三个内角等于一个直线的方位角， 一个直线的方位角等于180度，所以三个内角和等于180度。所以这条补助线就是新意识安利假名的用意。因为六世界只能够解释这一期分段生时受量尽灭前的受用差别。有了结生相续，就有那些部派论师在讲一，在讲义，在讲来去生灭染尽等一切和合积极生长灭去的现象，因为讲不完嘛。那么一切大家都共取的佛法的说法是因缘论，因缘论就是种子性，那么种子性就必须要有植受，要有色常，要有积极升起灭尽等这些作用，而第六意识跟前五识都没有嘛，没有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假立一个叫做一切种子心识的观念，而这个一切种子心识的观念就跟前六识一样，前六识用五蕴来让你知道一切法无自性，那么请问佛怎么会另外讲一个第七识第八识他有自性呢？唯识论从头到尾就说一切心意识分成十一类，化作根生器界的异名，它的体呢是依他起的无自性，学者怎么会依着有自性的本体论来这边论六四论七四论八四论九四论十四论呢？这个不是整个做这个学问的关键。怎么样误入圣意善巧，怎么样利用假名的施设而了施设的意趣，入他的秘密，才是我们佛陀假立名相说49年法教的用意。你不得他的用意，在那边旁门左道论义一义论义之他，都不是本经的用意。本经的用意是在立一切的名，由相名分别误入圣意，训练我们的正智去证我们的如如。整个这部解生命经的用意宗旨是这个，不要撇开这个用意意趣，去另外在法相当面去做另外的学问。你衍生出来的学问是属于学者的，因为他们靠这种写论文来维持他的生计，我只能这样说，这是他们的职业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的职业不是这个，何必依着他的职业所生的文字在那边起议论呢？佛弟子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一开始讨论就跟你分东西分治他，你是六世论的还是八世论的，贴标签呢、啊？贴了标签然后呢？佛弟子要共同讨论怎么样误入圣意善巧，你六世论能够去误啊，就误了，对不对？有人需要用七世论八世论九世论十世论，那就是个人的传承嘛，个人的传承嘛。好，这个是我开宗明义要在离开圣意地相品之后讲新意识相品。新意识相品我上次第二次讲的时候呢，我就把新意识相品一切法相品一无自性相品合到圣意地相品一起说。我当初的用法就是把新意识相品合到圣意地相品，我们上次才讲过的第三个圣意相，什么相？超过一切寻思相。因为圣意地不是寻思所及地，而寻思一元的体是谁？就是新意识。新意识的业用只能够在分别名言尽上，分别一义，分别有无，分别自他，那么这一切的分别都不得新意识秘密善巧，对不对？你于中能够误入圣意，我们才说这个是得圣意。能够真正误入无自性，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不见，不见并不是看不见，是不去执取它的分别性可得。所以开宗明义请把不见要做一个正确的理解，不见不是看不见，是如理思维，知其分别性不可得，这个叫做不见，对不对？用这个人所升起的因缘性如实的去认知他，不用你个人的名言施设去分别于他，纵使他随顺世俗言说有某某的分别假名，可是分别假名只是因缘安利，并不代表他真实自性。 你能够如此看见，就叫做圣意三桥。这是不见的用意。好，我们就一开头把这两个争议点最大的地方啊，我们先做个定调啊，回到本文来。这一品经的菩萨当机众叫做广慧菩萨。广慧的广呢是广分别的意思，表示这位菩萨呢他善于广分别一切法相。那么这位广分别法相的广慧菩萨呢，就请问佛说：如世尊说，于心一时秘密善巧菩萨，于心一时秘密善巧菩萨者，其何名为于心一时秘密善巧菩萨？如何其于施舍彼为于心一时秘密善巧菩萨？他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叫做心一时秘密善巧菩萨？而这个行者要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呢，我才能够说他叫做于心一时秘密善巧菩萨？所以呢，前者就好像是我们前面一开始的一切法无二，何为一切法？云何为无二？对不对？那么既然叫心一时秘密善巧，于是他就问了：什么叫心一时善巧？你要到什么观行的程度，才能够说这个人得到心一时秘密善巧？对不对？所以要他先介绍何为心一识。那么对于心一识的假名安利施舍，你怎么样能够误入生意，才叫做得心一识秘密三巧？这是论施舍的语句啊，各位要熟悉熟悉。所以呢，学这部经呢，你首先必须要得法住智，再有法住智误入生意三巧，成就我们的涅槃智。这一项都是阿含经所说的。阿含经虽然只是明白的讲六世，由六世界的因缘施舍而告诉你五蕴皆空，同样的道理啊，一切假名的施舍同理可证啊，同理可证。说是于已，而时世尊就告广慧菩萨曰：善哉善哉，广慧，汝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汝今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哀悯世间及诸天人阿修罗等，为令获得益利益安乐，故发此问。先应可他的动机。他了解这位广慧菩萨并不是不懂，而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分别法相，他希望能够请世尊呢为他应可，为大众解释。安立这么多的心一识秘密的法相呢，所谓者何？他先肯定广慧善巧问这个问题的用意。那么佛就接着答了：汝应谛听，吾当为汝说心一识秘密意。为什么要安立心一识？我们前面一开始圣意地藏品也跟你讲，一切法无二。云何一切法？一切法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对不对？那么瑜伽行派呢，就把它分成五位白法。五位白法一一法都是为了要误入二无我而施舍的，这个是意趣。你能够懂这个意趣，叫做秘密善巧。学法相要这样子学，你不能割开圣意单纯讲法相。你把圣意割开来了，不为了误入圣意去学习法相，你为什么学习世间的理论呢？我经常讲，如果你要用这种理论来学心理学，那你去学心理学还比较详细嘛。学佛法是要解决烦恼的，不是要学习世间理论。吾当为汝说心一识秘密意。要讲这个意思呢，不是直接讲秘密，先要当然把心一识的定义啊、意名啊、体相啊、业用啊、比喻啊、法说啊都讲清楚了嘛，对不对？讲清楚之后呢，再告诉你，你好好想想，有这样子的东西吗？这样东西的假名施舍是怎么安立的呢？那么安立地如此，那么非安立地应该要如何误入呢？对不对？言下之意不就这个意思吗？这个就是心意识秘密意。于是他就直呼广慧的名字说： 当知于六趣生死，比比有情，堕比比有情众中，或在卵身，或在胎身，或在湿身，或在化身，生分生起。这个是我们生命的一开始。他也不讲到所谓的舍戒无舍戒，他就在欲界的六趣中谈生死的不得伽罗。六趣就是天人啊，以及阿修罗乃至于三恶道，在这六道当中烁烁的流转的这些不得伽罗们呢，他的生命状态或者是卵，或者是胎，或者是湿身，或者是化身。这是佛当时印度啊熟悉的四种生命的状态。那么不管各种状态呢，都有它可见的身分，身分就是它的色身。胎卵湿化的友情呢，都有它不同的色身，会最初升起。可是它跟一团死肉的差别就在于什么？就在于四，有四的直受性。所以他就讲最初，最初就是那个直受这个身分，让这个身分变成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主体，所以这个直受是就是依着两种直受性而安立的。请注意哦，不是有了种子事再来解释它的定义，一切种子心事是依着它的直受性，两种直受性说之为这个名字的。所以老实讲，安立名言是说它的用，对不对？比如说你们看到我骑脚踏车了，就说这个廖哲宁会骑脚踏车。廖哲宁拥有骑脚踏车的能力，是因为我看到他骑脚踏车的相用，才说他有这个能力，对不对？这个能力进一步说他设藏在他的阿赖耶识中，都是依着他的用，舍用归体，这个是一个我们安立法相的理则。因为我们的眼根呢是不见这个能力特质的，这个能力特质必须要透过缘起了，产生了作用之后呢，由它的作用的相，再说它的体，这叫做摄用归体，对不对？这个是安立名言的一个不变的法则。所以体是假说，体是依着名言假说。而这个名言是依你取的相，说那个用，推论有这个体，因为没有这个体的种子性，原生不起这个作用。那么一切种子心事，就是讲它能升起一切万法的功能性，所以用种子这个名言。而这个种子性呢，有两种直受，一种是色法的直受，一种是心法的直受。我们先看后者，一二直受说之为有，哪两种直受呢？一则有色诸根，即所依。何谓有色诸根？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身上有哪些有色根呢？眼根是不是有色？对不对？耳根是不是有色？鼻根是不是有色？舌根是不是有色？对不对？眼耳鼻舌身身就是全身的皮肤。由这样一这五根，这五根有没有它的所依啊？有，那所依就是它的身分，对不对？所依就是它的根身。我们这五种有色根依止在哪里呢？依止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圆觉经就讲了，四大为一个虚空，出入习出习出入其中，对不对？假说四执受说之为我，对不对？去后来先，我就说这是我。把这个去后来现的结身相续相，我就明知为有一个我，先业所作，现在受果意时候，于中有流转性，都是你约用来说体的嘛，对不对？所以安立法相就是告诉你，你怎么样摄用归体，安立为相，让你告诉你一个这样子起相啊，起想起见起言说的过程。所以第一个直受性就是约着我们的五种有色根以及它的所依。那么我们说色法有两种分类，一种叫做直受色，一种叫做非直受色。 我就用头发啦，因为眼根很难挖出来给各位看啊，说有植寿的眼根跟无植寿的眼根怎么差别。但尸体可以说刚刚死掉身体冰冷的尸体，有色的眼根是不是还在？有色的五根是不是还在？还没有烂坏嘛，对不对？温度已经都没有了，表示是已经不植寿了，全身已经冰冷了，身体的色法还没有烂坏。他有没有色法在？有，可是有没有植寿性？没有，因为他没有办法在其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这五视的生命作用，他不升起了。缘一样具足，可是因为视不植寿。可是问题是，六视自己有自己的视，对不对？那你可以假设说，自己的视植寿自己的视，可是这种说法在逻辑学上叫做套套逻辑。我为什么存在？因为有我，我就叫你解释我，你怎么用我来解释我呢？这说不通嘛。你只能用我为什么升起的因缘来解释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生命现象，这可以说。你用我这个假名说什么？因为有这个用，所以才说我。那我是个假名嘛，对不对？你怎么样说我是一个生命体呢？我之所以不同一个已经冰冷的尸体，它的五种色根跟所依，它的差别性就在于有没有视来植寿，是吧？而这个植寿是绝对不能是六视自己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论理。如果六视不能够植寿自己，更不能够植寿别人，对不对？那么请问，当我关闭五视一段时间不起作用的时候，重新再起的前五视又从哪里生的？一定要有个地方植寿它，它才会再重新升起嘛，对不对？我眼根闭一段时间了，我眼视不起作用了，眼睛再打开了，眼视为什么又重新起作用呢？你可以说它自己植寿自己，可是植寿性呢会有间断，有间断不起作用，那么它就没有植寿性的定义可得，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植寿性。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平常的，在家里扫地最容易扫到什么？身上掉下来的毛发，对不对？毛发长在我们的头上，你扯它就会有什么感觉嘛？我们会说这是我的头发，可是当它脱离你的头皮掉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它一根毛，是吧？为什么？那根毛没有感受，你去扯它，你不会有苦乐受，它就是垃圾的一部分。可是只要跟你的皮肤啊相依持啊，你扯动它，它就会有色常同安为意，对不对？扯一下皮肤会痛一下，是不是啊？所以它有植受，它有色常安为，它有集起作用，这三个道理。我们这边呢，先约植寿性。植寿性就是保有它的种子功能。当它不起作用的时候呢，它那个功能保持在哪里？比如说，我会骑脚踏车，我每天骑脚踏车来基金会回家。于是我不骑脚踏车的时候，请问那个功能在哪里？功能在大脑吗？在我握龙头的手上吗？在我的屁股吗？在我的脚上吗？在我的脚底板吗？对不对？我扫掉这些身份的每一个部分，我都可以用其他的工具来达到类似的作用，对不对？所以一定有那个能力，那个能力是属于我这个有机体生命的一部分功能。这个功能到底在哪里植寿？这是约色法哦。那么这种有色法的身份在哪里呢？在欲界，包括在舍界。是我旁边写除开无色界。因为无色界没有色根，无色界没有色根，无色界的天人呢，只有我们的受想行识四蕴，四个五色蕴。那么通三界都一定会有的，就叫什么？就叫做相名分别，这是我们五法里面的前三法。我们可能还没有正式讲过五法，但是五法对于法相学很重要。唯识呢，谈五味白法， 法相呢，说相名分别正智真如，所以五法非常重要。两个都是五位，但是呢不同的说法。相名分别，相就是指我们对于万法的一种认识，名呢就是为他所施设的名，你对他的那种认识的能力。然后呢分别是你所起的自信差别见。在我们有为法呢安立上面呢，我们就安立了这三法，相名分别啊，详细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的所缘境其实就是相，所施设的名用的就是分别事。在相名分别的三种功能性上呢，我们会有多远劫来常时串习的言说细论习气。言说细论习气其实指的是同一件事儿，就是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所设藏的名言种子性，它不是本来有的，它是从我们的前六识熏习而有的一种有漏习气，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所以它是言说性，它是由细论分别而来的，所以它不是自己有的，对不对？言说性表示它是依他起的，细论表示它不是本来有的，而它是一直不断的横转如瀑流，色常不失坏，这叫做习气。而我们对于这种习气呢，会有一种直受性，就像我们这一生的个性，个性并不烁烁的现行。可是你只要过去呢经常有某一种行为的显现，我就可以假说你的深层意识有这个习气，对不对？我就可以用过去的行为合理的推论你未来产生发生这种行为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只依着你的习气去推论。所以你不用把种子式的那个种子呢想成是一颗一颗的，它就是能够再现起这种行为现行的功能。那么至于功能怎么存在，那是科学家的事情，由他们继续研究吧，对不对？都已经21世纪了，脑科学家都还是存在一堆的哲学命题跟假设，对不对？只能够透过仪器去测量一些打坐的人他的脑波，猜测他为什么会有那种异于常人的功能，如此而已啊。如果我们的科学家离不开用仪器去测量生命现象，都是间接的知识，没有办法有直接的知识，那你为什么不学那些修止观的人，对不对？一段时间的训练，你要生着火就有着火的功能嘛，是不是这样子？定力当中就有神通会发起嘛，等它发起之后你再去解释它的生命现象，就已经是后事了，对不对？给你一个方法，有道理有方法，你为什么不去学？当然你要去解释那个现象。所以科学家老实讲，他只是解释生命现象的人，探究因果自己去实验就知道了嘛。这是第二种直受性。舍界、无舍界乃至欲界的凡夫都有这种相名分别言说细论习气的直受性，这个是关键。有色法的舍界众生跟欲界众生呢，又有了有五种色根跟色根所依的直受性，这个直受性前五识没有，第六意识有那个作用，可是它会有间断，有五种间断，各位记一下。我们讲这五位我们叫无心位，哪五位无心呢？三果圣人所证入的灭受想禁定，当我能够用深层的定力让受让想不起作用的时候，第六意识不起，第六意识不起作用，所以我们生这种状态呢叫做无心位，没有第六意识的作用。不但出入的呼吸没有，出的呼吸在第四禅就没有了，更不要说入灭想禁定，连身上的那个冰冷啊都会让人家以为他已经往生了。好，这个是第一个无心位。 灭受想精进，三果圣人所入的境界。第二种状态，当你修无想定的时候，无想定是什么？无想定是四禅。四禅有两种修法，一种是佛所教的，佛所教的四禅有思维性，可是没有出入息。外道所教的四禅，出入息没有了，连想心都不起，可是还有受，只是不起想而已。而想也是第六意识的作用，它也就是灭掉第六意识的作用。所以我曾经跟各位举过一个国外研究脑波的实验，它叫学印度无想定的修行人跟修禅观的修行人来做脑波的测试。当他们入到四禅的状态底下的时候呢，外面引磬敲一个声音，修无想定的人呢脑波不动，因为他耳根没有受，他不会对耳根的音响呢起脑波的反应，脑波是平的。可是修佛教四禅的，他会有一个脑波的震动，很快呢又慢慢止息掉，表示他有受想，可是呢不会相续分别。由这些科学的实验呢可以知道，你要达到一个生命状态有不同的方法，这个方法不同的方法呢是依于不同的道理。所以整个生命的一种直受的结构呢，不是你用你的心呢可以猜想，但是却可以用你的这个道理依依着那个方法去实验一下。等你的操作性到达那样一个因缘性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那个状态下自己去体会嘛。佛教的方法是实验，是一种实践性，透过实践去体会的，不是思维的。思维是除掉一些邪执，只有透过直观的实践于中的体会，才能够悟入离言法性。所以停留在六意识的辩论呢是没有意义的，你说一说一，说有说无，那长戏论分别习气，生生世世命好的话呢还到这里继续辩论，如此而已。有人说直受是就是第七莫那是错，这个直受是直受我们的前六识，以及直受我们的种子性，还有直受我们的气界，直受我们的根深气界种子，不是往内指我。所以一切种子事是指我们的第八，旁边后面马上又讲了，它有旁另外三个译名，叫做阿陀那事，叫做阿拉耶事，也叫做心。所以显然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第八阿赖耶识。当然呢，当时有人不讲莫那识，只讲他把莫那识跟第六意识合，因为莫那就是意的意思，因为名字一样，名字一样，所以他就把两个名字呢合为一个，就把第七跟第六合为一个，加上阿赖耶识就讲成七识论。那只是对于名字安立不同的定义罢了。你讲六识也不过就是把第八直受的功能呢合在第六识上而已啊。可是问题是第六识入到我刚刚所讲的灭受想精进的时候没有作用，没有作用，直受功能在哪里？如果没有直受功能，你这个就不能叫成有一个生命啊。因为生命的定义就是你有没有直受性。好，已经有两个无受，两个无想的状态了，这两个无想的状态第六意识都不起作用，直受性在哪里？第三个，如果你这一生经常修无想定，报尽之后升到无想天去了，五百大劫生命都没有作用。但不是全部五百大劫，前面的五十劫，后面的五十劫会慢慢，前面的五十劫会慢慢消灭你的第六意识，后面的五十劫会慢慢升起你的第六意识。然后等你出了无想天之后呢，看你堕在哪里了，堕在哪里之后呢，你又升起那一界的身份，对不对？又有那个身份的直受识会升起。这个也不是我说的，是当时有定能够看到生死流转的天人在定中所见的境界。我们这些没有定的人就依着人家的理论来说吧。可是我们要谈的不是有没有这些生命现象，而这些生命现象的依止因建立事是什么？我们要谈的是它的依止性跟它的建立因，这是我们的关键。由依止因跟建立因来误入圣意善巧，这个是佛弟子的目的。不然同外道了，你建立这些理论干什么？ 请注意啊，我们不是反对外道所立的那些剑，而那些剑的言说性帮助我们起一个正确的思维，要误入圣意。误入圣意是解决这些生命带给我的烦恼逼迫，这是佛弟子的目的啊。在那些剑上辩论谁高谁低，谁对谁错，不是不可以辩论，可以辩论，那是你们学者的事情嘛。我依着最大的交集，合理的辩证的结果，去误入圣意善巧，解决我生命烦恼的逼迫性，这是佛弟子的功课。好，这个是约执受性。所以第三个生到无想天的人，至少在他的499劫没有生命现象嘛，对不对？那么请问这样子的一个普德高罗叫做有情吗？他只是名字为有情，生命现象同于无情呢、啊、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对于设法的一种判定。设法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无情，那是因为它有执受性。两种执受性在这三种位置的时候都没有，对不对？这三个无心位，回忆一下，灭受想禁定，四禅的外道定叫做无想定，以及修无想定升到了五百大劫的无想天的果报。在这三个状态底下的时候呢，你的第六意识是不起作用的。那么如果你的执受性是属于第六意识所有，那么第六意识不起作用，请问执受性在哪里？而没有执受性，你有的这个生根这个色蕴，它又叫做生命吗？另外还有两个生命状态，一个就是深度的睡眠。我们每天啊都有40分钟左右的深度睡眠，宛如死亡一样，只是身体还有温度。这个时候的第六意识不起作用。可是我们假说一个事情，如果你的身根有执受，你就会有温度。而我们今天呢，在深度睡眠的状态底下没有第六意识的作用，因为脑波测不到，第六意识没有作用嘛。可是身根还是暖和的，盖着被子还可以一直不断的升温呢，那表示你的身根是有执受性，是一个生命体。不然你拿尸体来盖盖看，尸体盖再久，它体温还是没有的，对不对？道理是一样啊。它自体没有代谢热量的能力嘛，对不对？那个火大的功能没有办法增盛嘛。那么火大为什么会随着这个状态而会有变化？那是势的作用嘛。那个执受的作用在哪里？当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每40分钟一个轮回，对不对？这第六意识不起作用的时候，请问你的生根为什么会有执受？这是第四个没有第六意识的作用，可是却有执受的生命状态。那么显然有超越第六意识之外的执受生根的功能，当属于谁？第五位无心。一棒子给你敲昏的时候，不是你自动睡着的，或者你受极大的痛，你抠麻掉，这个叫做闷觉。闷觉的时候呢，你的生根一样是温暖的、啊、对不对？只是背脊一阵凉，然后第六意识就温眩掉了。这个时候你用脑波去测量，第六意识不起作用。为什么？ self defense， 自我防卫。你看哦，我们的脑居然有这个功能。当我们的生根给我们太大的痛，对不对？痛到我很不喜欢，我就会阻断神经往大脑传送神经讯号的功能，对不对？我来一个不受，我来一个不受。神经没有真正切断，可是却没有神经传导的功能。这个不是全部起作用了，人还厉害到可以局部起作用。这种局部起作用呢，叫做歇斯底里的现象。我们就不讲看蟑螂、老鼠、蛇会晕倒的现象，你看，那不过就是一个青黄赤白的，对不对？挪动的形象，怕他的人一看，发一昏，人就晕厥掉了，第六意识马上不起作用。 好，姑且不论这个东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一个现象，有一些兵啊拿枪对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时候呢，他发觉他的手指头不能动，手指不能动，然后这种病人呢被后送到医院去检查，拿针刺拿火烧，居然他都不觉得痛，可是所有的神经检查都是正常的。于是那个时候就有心理学家去催眠他，你的手指头是正常的，他会动的。然后催眠醒来之后他 OK 了，变成左手不能动，左手不能动，我左手不能持枪，我一样不能扣扳机，因为他的道德意识说他不能杀人。这么强烈的意识会切断某一部分的神经功能，让它不起作用。人的脑功能厉不厉害？不可思议的厉害。因为他发觉，我如果切断所有的作用，生命存在没有意义啊，我就局部限制某一种作用不起，而它是正常的。为什么？等因缘好了之后呢，它又恢复正常了。而这个现象呢，居然会转移耶，对不对？居然会转移耶。所以当脑功能的实验越深入的时候，就越狠，越奇怪。那我们就假设所有这个功能性藏在脑，对不对？于是呢，就有人用脑的切除、脑的刺激，就发觉切除功能不见得丧失掉，刺激功能不见得会产生。那我就问，难道这种功能性一定藏在那个脑我们假设的那个位置吗？不见得。所以脑科学到现在还像幼稚园一样，研究已经上百年了，还像幼稚园一样。原来如果有上帝造我们这个人，这么复杂的器官的功能是要我们来用，对不对？让我们来不起烦恼，让我们来成就圣道，让我们来发挥很多定地的神通功能。我们有这么多的功能，我们不去学习他的道理，用他的方法去训练我们的身心，却拿它来做后设性理论的研究，多可惜啊，对不对？拿黄金做汤匙，只想摇汤匙而已，对不对？小用的这个根生器械，这就是无畏无心，证明一定有超过第六意识之外一种直受身、直受习气种子性的功能，而直受广说五种作用：直受根生、直受器械、直受种子性。啊，去后来先，有这些作用，这些作用呢，应当不属于第六意识，更不属于前五识，所以我们只好假设有第八一切种子识，或者叫做阿陀那识，或者叫做阿赖耶识，或者叫做心。请注意，它是思色为有，不是自信有的。他是言说思色为有，是为了要解释这个我们原来有的六识的观念无法说明的生命现象，于是我另外思色一个名，名是要说它的作用，来推度它有自体，对不对？自体是分别推论为有的，不是自信有在思色名，这两个不一样。比如你们认识我，在认识我的名字叫做廖成林，对不对？是这样来的吗？可是认识我以后呢，诶，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呢，都不跟别人搭理，在什么时候呢？也嘴巴也口急，对不对？你们无法想象我小时候是口急的人吗？是经过训练的。然后呢，碰到人就害羞到脸都红了，是这样的一个个性的。那当时这个个性现在到哪去了？我有时候急起来的时候还是会有结巴，还是会有，表示呢它只是被我调伏了，经过某一种训练的功能调伏掉了，对不对？所以当我有那种个性的时候呢，我当时的外号叫做二愣子，对不对？后来发觉我聪明的时候还蛮聪明的，于是就有升级的名字，叫做皮蛋。皮蛋的意思就是黑瓶装酒。 吼、哦，我跟他跌倒有跨膜，于是叫皮蛋，表示我这个人呢、啊、很皮，可是旁边呢没事的时候呢，好像装的跟笨蛋一样。这种假名是随着我这个人的作用性，对不对？跟人的关系显现出来，再称了假名，施设出来的嘛，不是我本来就有这种功能性嘛，对不对？跟不同的人的关系，于是有了不同的现象，于是我说有不同的名字案例。阿拉也是一样，它不是自信有的，它是依他起的，是名言假例的。只要依他起名言假例，你就不要在名言上说有字体，前面第一品就讲这件事情嘛，把这个道理拿到后面每一品来看嘛，对不对？它是依他起的，它是名言假例的，所以你要知道它的意趣，它的意趣就是要我们误入法无我性，离言法性，对不对？这才是它整个的意趣跟秘密。不要说字体有无，是说字体有无就是戏论。好，讲完了，用直受性来说明。第二个，用色常性来，用那个直持性来说明。接着看，复次广会，此事也叫做阿陀那事。何以故呢？有此事于身，会随足直持。刚才讲的直受，是指现行分来说。比如说，我现在是什么人？我就有人的五种色根跟所依，对不对？我就有人的细论习言说细论习气的相名分别的种子性显现功能，对不对？所以前面的直受是约现行说，请各位标记一下。这边的直持是约没有现行的说。比如说，我如果修无色界定，我这一期报尽了，我升到无界界天去了，我就没有什么，我就没有色身了，对不对？是吧？当我到无色界做天人的时候，我只有受想行识四种无色蕴呢。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如果有个阿陀那识，它支持一个我没有现行的种子性，就是我的身根色蕴的种子性。我随足支持，随足什么？随足无色界天人的状态。却支持色法色蕴的种子性不现行，可是还没有失坏。等到什么？等到无色界的报尽了，对不对？等到无色界报尽了，我如果再回升为天人或欲界，我的生根必须要在最初分升起，对不对？它依止于哪里生？依止于我的阿陀那识所支持的色法色蕴的种子生嘛。当我没有现行，而我说它还有这个种子性，这个种子性必须要有地方来支持，随足于我现行分，支持有不现行的种子性，这种功能叫做阿陀那识。我有很调皮的个性，我讲经的时候就会摆出一个二五八万讲经说法居士的身份威仪，对不对？可是我调皮的样子，在某一种状态跟某一群朋友的时候，我就会出现了。那种功能性就在我现在这个身份的状态底下，是不是随足支持着？如果我装成这副庄严的样子，到那里我就去摆成那个副样子，那他们那些人就可怜了，对不对？结果老爸一退休，把办公室的三个办公桌搬到我家里来，还好我家里的客厅够大，就连续摆三个办公桌，每天上班在那边打卡，自己打卡，还把我们当作下人，他还想他是公司的副总，对不对？我说老爸，要不要我们改个名称叫你副总？如果你的身份随足某一个每一个境界都还要维持那个一样的样子，你不是很可怜吗？还好我们会变化嘛，对不对？那么你变化而起的那个新的身份的那个能力在哪里？在哪里支持着？它一定在你一切实处吧，不管你用什么身份显现的时候，那种功能性都不失不坏嘛，对不对？可是不失不坏并不是不变异啊，它不断的随着我们 随着我们的六世身所做的业回来熏习改变着的，所以它不是常见的。很多人以为唯识的阿赖耶识是一种常见，它不是常见的，它是恒转如瀑流，它非常，但是它非断。他把非常非断用阿赖耶识这个恒转如瀑流的现象来说明，其实老实讲只是举一个比喻了，瀑水流是一个比喻，是个比喻，等一下我们就会说到那个比喻了。所以请注意啊，当时在安立这些相的时候呢，都是经过思考的，不是佛陀讲了无常苦空无我又施设一个好像真常的东西啊。真常也是指道理，那个真理一定是常的嘛，对不对？如果真理会随着状态而变异，那就不是叫真理嘛。真理一定是不变异性的嘛，对不对？不变异叫如，它是真实法，于是叫做真，这个东西叫做真如。真理是不变异的，叫做真如。所以一切法所显现不变异的真理就叫做真如。所以真如不是一个黄金，不是一个赤珠玛瑙，对不对？不是一个水晶珠的东西嘛。这个就是一个解释，随足执持这个功能。第六意识有吗？第六意识只有现在的一种显现分别，具行前五识的分别性，它可以意念过去，它可以希求未来，它有这种三世心的。可是三世心并不是它活在过去，也不是活在未来，第六意识只能够限量的存在，它只能够了别现在现前，但是呢他能够做三世虚妄的分别。所以第六意识没有办法随足执持，没有现行的功能性，他只能于现前这一刹那，对不对？分别三世，他不能够随足执持，没有现行的功能性，没有办法。所以第六意识也不能够叫做阿陀那，他没有阿陀那执持的功能，所以它不能够叫做阿陀那识。所以显然佛所说的阿陀那识别有所指，那个不同的功能。第二个假名也名为阿赖耶识，阿赖耶在阿赖在阿含经时候就有了。阿赖耶的意思叫什么？执场色场，所以叫贪阿赖耶、爱阿赖耶、见阿赖耶，就是这个色常爱，对不对？色常见等等的。何以故？由此是于身呢、啊，色受常瘾同安为意，就是色常意，就像唇齿相依是一样的。他的常瘾同安为，就像唇齿相依，辗转依此，这样的意思。因为现行法不断要由生命的功能提供它一直不断的生生不息的种子性，对不对？而这种子性又朝我们的现行法不断的作意往内熏习嘛，对不对？因为种子它会变异，变异消耗掉的东西，它如果不从六识熏转往内摄藏，种子会有一天空掉。如果你往内没有能生一切现行法的功能性，那么现行作业就会僵住了，就不动了，对不对？就不转了。所以你不要以为现行法生种子，或者是主张种子生现行，这两个是互相辗转回因缘的，对不对？种子会生现行，现行又会熏种子四生，对不对？种子性生，种子又等缘起又生现行，现行正起作用的时候又往内熏种，这辗转因缘的这种假说，我们说这种作用叫做色受常瘾同安为意。现行不转了，往内没有办法熏新种子，没有继续生生不息的新种子，缘具足了，它又不生起新的现行，对不对？所以现行法跟种子性是互为因缘的，是色受常瘾同安为意，要有两者有，要无两者无，它要显现一个就是观待道理，这是第二个名字的由来。因为有这种作用的生命现象，于是我把这个生命现象说之为阿赖耶， 所以阿赖耶是一种作用，所以后文大家通常不会解，不见阿陀那是不见这个作用，这个作用我们说它有个体，这个体的名字叫做阿赖耶识，对不对？所以讲阿陀那，讲阿赖耶，讲积极是讲它的作用边，依着这个作用我们说它有一个体，这个体是我们安立假名说之为有的，不是本来有的，是依着这个作用的相续有的嘛。所以因为有阿陀那随足直持的功能，我们说它的体叫做阿陀那识，因为有色受长饮的功能，我们说它的体叫做阿赖耶识，因为有积极起作用灭尽的生命现象，我说它的体叫做心。你了解吧，阿陀那阿赖耶积极叫做用，阿陀那识阿赖耶识心叫做假名施色。唯识学从来没有说本有阿赖耶，阿赖耶识还是什么，还是常的，可是它有真常法性。无蕴也有啊，无蕴是生灭相，它也有无常法性吗？无常法性难道不是一个对你们阿含经来讲的是个真理实相吗？这真理实相我说它是真如，这个真如难道不是不变异性的吗？一切有为法难道有例外吗？于是我说它为真常，有什么不对？在那边用学者的辩论讲到几堆，讲到人这样要学分哦，吹不起来干单的时候才喊我好混。学佛本来是很简单，是要除烦恼的，为什么增加那么多的名相烦恼呢？你为什么不往对的地方学呢？这些真的是混蛋，把这一个瀑水流搞得越来越混了，混到不晓得怎么在里面修学。因为在这边解释错误，就不懂后面的意思，就干脆不解释了。后面那个不见阿陀那，不见阿陀那是不见阿赖耶，不见阿赖耶是多么重要啊！如果你不见功能源，你怎么会有假名施色？说之为有体嘛？体不是本来有的，不是常有的，不是自有的，不是独一性的，不是不变异性的嘛？它有的是什么？有的是这个功能相续的现象而已嘛？对不对？就跟我们当时没有知识一样啊！我们说太阳从东边升起。它怎么升起？是地球在自转，相对于它不动，对不对？于是我说它从我们的东面的地平线上升起，是不是这样子？有东方升起这个现象，我们说它日出，日出是个假名施色，对不对？那是因为看到什么？因为你看到它从东面出来的一个现象，功能源可得，它相续为有，对不对？说之为体，有这样的一个真实性，整个法相建立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谈的是法相建立的两件事情，依止因跟建立事。唯识学瑜伽行派讲依止因是什么？所知一。建立事讲什么？所知三相。依止于阿赖耶说缘起，一切有为法安立为三相啊，不是一切有为法，一切法安立为三相，包括无为法在内。我们讲法相是从用来说体，要来说明于中的两个特性，一指因怎么生的，建立是所生的相有哪些分别，对不对？是为了理解这两件事情，然后来理解什么？理解生无性。建立是假施色，对不对？那么于中我们来调伏，用这个道理找方法来调伏我们的烦恼，不要再受着这个烦恼虚无的升起灭去，在那边扰扰攘攘造业，对不对？然后呢不自在受流转的果，这才是整个学佛的意趣，要入的秘密是这样。这第二个假名。第三个他说也名为心，心在阿含经叫做集起，本经叫做积极，可是它有另外两个字叫做滋长，滋长就是起的意思。所以积极滋长要合起来看，你旁边注明一下，就是集起，集就是积极，积极就是五蕴的特性嘛，
对不对？
从过去、现在、未来是假设设有内外，对不对？在现行、非现行的粗细法当中，分别有三界的胜劣，有远近的流转因，说之为生老死。十一支啊，十一支说它的积聚性。而于中为什么有积聚呢？是因为你设一个停住的我来承受这一切，对不对？你在哪里卡住了一个我所，在上面就有积聚，对不对？积得太高，它没有办法承受了，垮了，就有个灭相可得，就是这样。所以它有集起灭尽这样的一个缘起的现象。这个现象我们假说是心。华严经在清凉国师苏超的定义里面呢，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什么叫做十文钱？他说十文钱就是一文钱放在桌上，那个叫一文，对不对？然后又拿第二个铜钱往上一摆，摆上去还是什么？摆上还是一文钱嘛，对不对？那最后呢，最后我们说十文钱给你，哎，怎么会一文一文一文堆了十次就会出现一个十文钱？那是因为你停在哪里？停在第一文钱的时候开始积聚，对不对？每一文钱都是一文钱的价值，从来没有哪一文钱具有十文钱的价值。十文钱是你心中积聚的想，对不对？懂了唯识要说的事情吗？不是没有那个十文钱的体啊，十文钱每一个体它的价值都被约定成熟共所了之为一文钱，对不对？那已经是假立的了，那已经是假立的了。好，我们说它是实吧，说它是真实吧，你就积累第一分，然后呢余上呢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如果你没有第一的话呢，往后的都是假的，往后都是假的，对不对？这就是积聚，积聚积到你要有的那个门槛的那个作用。比如说你要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值十文钱，于是你就积一文、两文、三文，积了十文钱之后呢，跟他换十文钱给你，这个十文钱价值的货品给我，对不对？就起这个作用，起不是生的意思，是发起这个作用，所以这叫滋长，本文叫做滋长，对不对？你慢慢积的几文钱越多，他就越有能力去买到一个那么几文钱的货品，你越来越有那个能力。所以积极的是你的那个势力，是你的作用，不是那个价值。价值是会一直不断的经过交易而改变的，通货是因为交易市场而改变的，对不对？由供需来决定的，它没有固定的数字，对不对？我们学过经济学都知道这个道理啊。因为有这种在色身香味触上面的积极滋长集起的作用，我们把这个作用说它为什么心。所以集起是它的作用，心是它的假施设的名。复次啊，广慧，阿托那是为依止为建立故，你看这两个字是不是吗？依止呢是讲它的声音啊，建立是讲它所生的法，对不对？那本论呢又把声音归给阿赖耶的一切种子心事，把他的建立事呢讲成所知三相，后文就会谈。我们安立法相的目的是以用来说体，探讨两件事情，依止因跟建立事。请把这个意趣学到了，你们听这部论就没有白费。不然读经学论就在读字典一样，如果学经学论像读字典，多么无趣啊！不信你到三楼去拿法相词典，每天背着读，对不对？以前考大学就是这样子苦过来的，对不对？考完之后全部忘掉掉了，忘光光的，可是留下常用的就记得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对不对？由这样子呢，故六识生转。你看这边就举例六识生。那么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此中有识。那么一眼旁边写一，一于眼呢，然后源于色呢，一眼说为内六根，源于色叫做外六尘，以这个为源生眼识。 各位都说眼跟色能够生，不对啊。眼色是生眼识的缘，生眼识的是谁？是眼识自己的自种子。一的根是具有一，是增上缘。缘的色，它也是增上缘的一种，假说为所缘缘，对不对？那还有内的自种子，还要有等无间相续的缘，眼识这个心法才会说之为有，它才会生起作用。千万不要读这句话说啊，一个眼根加上一个色尘合在一起，就会生出一个莫须有的眼识。怎么生啊？我就说它的眼根畜生还在外六尘畜生呢，对不对？这十二处都不生事啊，事在哪里生？那有人就记一个缘生啊，在缘的地方生，缘就是十二处，那十二处各个没有生事的功能，请问在哪里生？对不对？缘不是一个生事的处所嘛，它只是给你一个条件，事就是它的作用而已。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名言安利的用意啊，对不对？乃至于这个眼识就会跟升起的这个根的作用呢俱随行，同时同进，就会有个另外一个作用，叫什么？分别意识转。这个这里的分别意识是第六意识。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五根同法一。如果你说前五是同法依于第六意识，那我问，第六意识依于谁？对不对？第六意识依于谁？如果前五根都有一，第六意识的根不能没有一。前五是有一根，有缘尽，才能够生事。那请问第六意识一的根是谁？对不对？于切斯顿第五十一卷就开始谈这个问题。同法一嘛，前五识有根一，那么第六识的根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不得不假说有一个莫那斯作一啊。所以莫那斯在此经当中不说嘛，你自己要去探讨嘛。那就是后来因为我要解释这些现象，在注解经的时候呢，论师大家会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它会出现在论里面，并不是论师自己发明的。他为了要解释经里面没有讲清楚说明白的事情。那为什么那些佛不讲清楚？因为跟解脱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只跟所知障清净有关系。所以你要建立法无我的正见，那么你要解释这些问题，否则不需要解释啊，解释那么多干什么？你信就好了，我是你老师、欸、对不对？问他这是要怎样，我教你这样修就好啊，对不对？五蕴可以观空啊，就解脱了。他懂那么多干什么？就把五蕴假设为实有，我就不探讨了嘛，对不对？法性边我就不讨论了嘛。可是当你碰到很好问的现代知识人知识分子的时候，你就跟他解释啊，你不能跟他讲说你听我就好了，他不听怎么办？这些都是所知上教学上你需要有的方便善巧，你可以不理他，跟解脱无关 OK， 我不跟你辩论。如果你只跟我谈解脱这个问题，只跟我谈烦恼解脱这个问题，我不跟你谈这个问题，我不跟你提八识论，我只跟你六识就好了。六识也都是假施设的，你只准你假施设六识，为什么不准我假施设第七跟第八呢？这个争论是莫须有的嘛，对不对？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前五识有一个俱随行同时同进的分别意识，那么请问第六意识的作用从哪里依缘而来？对不对？所以不得不假说有一个第七莫那斯为染净一，有第八阿赖耶识为根本一，第八阿赖耶识还有藏一切种子做种子一，对不对？还有这三个一因要讨论，我们不是在从法相建立当中去讨论两个事情吗？讨论一因跟建立事嘛，对不对？都是在假设的前提底下去探讨的，探讨它讲清楚说明白了，
哦，就知道它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取它的作用，假说有体，施设假名，我们重重执为有的，于是这是一个莫须有的虚妄分别，对不对？道理搞明白了，知识分子就容易看破放下他的执着性嘛。这是帮助别人得解脱的一种方便善巧，我没有跟你讲究竟法嘛。这个就是一个关键。讲完法说之后呢，底下就讲两个比喻。两个比喻说完之后，合法再显证，才是这一品新意识秘密善巧篇要讲的重点。前面重点都是随顺世俗，假施设法相，对不对？所以什么叫新意识？新意识的意讲完了，那么怎么样入新意识的秘密善巧呢？下节课再跟各位报告。